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很欢喜今天楞严文具开讲，借他的因缘呢，也回到我觉得比较自在的地下室来一起共修。那么，楞严文具呢，如果我们有机会啊，深入去研讨啊，就发现他跟教光大师正脉书的那种哲学辩证的思维方式啊，的确有它意趣很大不同的地方啊。那么我过去也跟简老师讲过好几遍，希望他能够依楞严文具来开讲，不过他一直说楞严文具文字难啊，大众因缘可能不成熟。不过这么多年心地法门讲下来，我觉得该也因缘成熟，要来探讨这件事情。好，回到我们自论来学习。那我们上礼拜呢，其实我加快速度的呢，节前身后把自论19卷讲四念处的这个文呢，给各位很快的这个消文过。那么这段文呢，事实上是从724页啊，一直到734页，所以有10页次这样子的一个文字的分量。那么我们跳过中间呢一段阿毗昙抉择这个生念处的三种念处的分别门啊，跟其他三七道品的6颗的分别法相，我们就跳到748页来对读一下。龙树菩萨自设问答来分别摩诃眼观四念处，跟前面的声闻现观四念处，我们随文读，然后呢体会一下，看看到底前后两种对四念处的观察思维方式有什么不同啊？各位仔细的去思维。那么如果你有机会去听妙老讲智者大师的四念处啊，他那个好像没有讲完，不过呢他至少讲了生念处的部分，有机会我们再去学习智者大师的四念处啊，你就可以知道一心三观是怎么样放在四念处当中去运用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四念处其实是一切法的观察思维的一种理路啊，他把四种念处呢摄尽我所以及摄心一切法，那么也把唯识观所谓的能取二空的观察次第呢，用这四种念处法呢来安立啊。所以各位其实只要不要被名相上的文字困住了啊，依义不依那个文的话呢，你就很容易发现这件事情。所以有学长你在问说，我们大乘不共法就修6度就好了，为什么要一定修37道品呢？其实37道品最重要的智慧门还是四念处。这件事情不是说我们是大乘或者是小乘的学人的问题呢就有所区别，而是我们用不同的名相都在安立四念处啊，应当是这样来看的。所以我们从龙树菩萨748页的文字安例呢，各位来体会一下，各位来体会一下，很类似的法义，那些微妙的地方到底摩诃眼观跟声闻现观有什么意趣的不同啊？我们也一样随文看，随文看完了之后呢，我们再回去哈，对读到734页，不是724页的声闻现观相对文的部分呢，你们回家哈也可以自己用这种方法多去反复思维。那么当自论19卷掌握纯熟了以后呢，再去读智者大师的四念处啊，你就可以知道大小乘的意趣呢不是法门的差异。那么很多小乘的南传的学人呢都觉得大乘是在另立门户，其实不是。阿含经就教导我们要四依，对不对？那么四依者呢，就是要依文，那依义不依语啊。既然是如此的话呢，我们只要掌握那个法门的意趣啊，其实各自的传承都有它的方便善巧，对机不同而已。可是虽说是对机不同，可是它的观察跟思维的角度啊， 跟他的智慧的确有广狭深浅的差别。那这个呢，各位可以去体会一下啊，各位去体会一下。好，我们话不多说，回到748页。那么前面三基药品另外六颗不是不谈了，因为那个法相安利其实文很简单。我们看到摩诃眼后面安利五根的时候呢，我们再回前面来看。好，先看748页第四行。问曰：摩诃眼所说37品意云何？那么依摩诃眼波尔波罗蜜的思维观察角度来说的话呢，那么37道品到底要怎么修呢？啊，它的意是指意象，它的意象要怎么样寻思，怎么样取向，怎么样观察，怎么样思维呢？啊，这个是问话的意思。那么接下来呢，龙树菩萨就自问就自答了。他说：答曰，菩萨摩诃萨行就是修学的意思。他修学四念处是这样观察，这样思维的。怎么样观呢？一开始他就用所谓的8圣种观去观察。观是内生，无常苦，如病如庸，肉具就是这个色身哈，肉具败坏，不净充满，九孔流出，视为行彻。这句话可以说是前面呢，五处不净啊的一个总观想啊。你把五处不净呢结论一看，大概就是这么一段。那么按照木须观的九想，木须观就是我们说死后一日到五日等哈，一直到筋所骨所异处散那个败坏等等，这些相归结起来就是底下这个结论。如是观身，恶露无意净处，骨干肉图金蚕皮果啊，金蚕皮果只不过透过筋骨的缠绕啊钩索，以及呢薄皮包裹，所有的一切呢无意净处啊，无意净处。那么从前面的不净观跟木须观，不净观其实正确在这个大智度论讲的不净观是指36物不净。那么我们经常讲啊，九相想啊，就是我们从死后一日到这个6日以上，那个在南传他们呢叫做木须观啊，木须观或者叫白骨观，有九想。所以一般讲的九想观呢，其实不应当称为不净观，不净观是指薄皮包裹种种不净，包括36物啊，九孔流出种种不净，是观察这个是不净，是不净观。那么观察一直到白骨现如背如土，那个观想在南传呢他们的翻译啊叫做墓虚观，就是在墓地观察人家的这个露天铺尸体，那么走的那条直路啊，他们修行者叫做淡泊路啊，就是取一个墓虚，那么人家呢也供养，就把墓虚打开哈，那么或者是尸体就摆在那个地方，他就在那个直路上惊醒渐渐往前去呢，就慢慢把那个相取向清楚，然后呢转回来的时候呢就去思维。往木须走去是为了取相，折回来的时候呢是为了要正思维啊，如理的去做苦地等4地16形象的观想啊，是这样子往返的修学这样子的观想。那么接下来呢，整个就是要把所有这个相跟苦集灭到4地16形象的理，同时在五蕴的生命现象上去观察什么？观察缘起，最后导归无我的结论。啊，这个是整个法念处的结论。所以呢，就是要把所有的9种木须的实相，透过苦集灭到4地16形象的如理观察思维，然后呢，照见自己的五蕴生灭变异的现象，其实在缘起法中呢无我所的存在啊。我整个这样的口诀哈，是整个从这个他的行文呢，各位可以归纳下来的。所以重点在取业相之后呢，都是在如理的思维的方式。所以你看啊，底下很快的就导向缘起 啊，导向缘起去观察，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他不花太多的时间在取业相的部分呢，做过度细微的分别。这是大乘三昧在轻重上面啊，在取相思维轻重上面很不一样的地方啊，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那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阿含经其实目前大乘藏的流传版本呢，是一切有部流出来的，纵使是斯里兰卡的那个巴利文的藏啊，相应部也是一切有部，就是大众部分支的分别说系啊。一我最近看的字，那个印顺导师的说法呢，是次同业部所送出的，所以他的法义呢，虽然跟一切有部有一点差别啊，有一点差别，不过呢，基本上都还是上座部，属于有的思想多。所以呢，如果依他们的思想呢，当然在相上来去看和合是他们的擅长。那么大乘的观法呢，就很快的依这个结论入理，入什么理？缘起的道理啊，入缘起的道理。这个时候呢，不观三世因果，你看它底下呢就导入二世因缘去做观。我们看底下的这个道理啊，他说先是受有漏业因缘，这个业呢我都习惯加一个字，行业因缘，就是造作。那么什么叫做先是受有漏业因缘呢？意思就是说，今天我情绪不好，我就对人发脾气，比如说我开着车子去加油，然后呢那个人家服务不是很好，我就骂那个加油的那个小弟，小弟心情不好，下了班去 7-11 呢，他也就买东西，也看了这个店员不爽，于是他就骂了店员。店员回家呢，就跟他的爸爸妈妈哭诉，爸爸妈妈说哪有这种人，非常生气。就他爸爸妈妈是某个公司的老板，于是他回到那个公司呢，就去骂，骂的人是谁？骂的人就开始去加油的那个我。什么叫做业因缘？这个就是行业因缘。当我们先前一段时间无端造业，而这个业呢，它在因缘相续向上呢，就并不决定的，不晓得如何的去影响，去发散它的业果相续的力量。那么这个力量呢，总会有那个机会，对不对？迟早的问题。那么乃至于呢，这个力量就互相的牵引。所谓牵引者，不是牵引你这个四体灵魂去投胎，而是只要这个业力有一个人以上一直不断的在这样子无名原型的造作，这个业力就会在这个法界，在我们有缘的法界一直不断的充斥着，互相牵引的关系。只要我再来投胎，是不是会被这个业因缘牵着走？肯定。所以我们所谓的先世因缘牵引受报，不要去想说哦，我前世作业这一生受报。那么你要把这个理路呢，要把真正无我无我所，真正不是一个灵魂主体性的流转去决定这一切，是行业因缘无主无作无受者这样子存在现象的无名原型，没有目的性的，不是针对谁的，不是谁在造作的，不是谁在受的，这种以无我正观所界定的缘起。如果你用一个有事有主体的方式去观察缘起的话呢，你观察一百世都不可能证到无我的。所以呢，不能够把八世的阿赖耶识呢，乃至于如来藏呢，称为那个主体。如果我们还是习惯依止于主体生种种清净或染污的思想的话，你就跟佛法是违背的，就跟佛法是违背的。所以所谓这边的先世受有漏因缘，是只要法界中任何一个有情，只要无名原型的造作，在这个法界的牵引因缘当中呢，谁跟这个相应，跟这个法界相应，他就会受这个业因缘的牵引。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做二世因缘的观察。所以凡软胎湿化跟这个法界相应来此投胎的人呢，不管你如何的沐浴花香，就把它装扮成好像很清净的样子，然后透过衣服、饮食、卧具、医药，这个是呢，过去呢，我们看一个人生活最起码的四种衣质，所以呢，这个也叫做四衣质啊，在阿含经里面呢， 衣服、饮食、卧具、医药这四件事情，是人最边际的四种受用。只要有依止于这四件事情，人其实就活得下去。老实讲，很简单，对不对？很简单，能够御寒的衣服、遮羞的衣服，然后能够去饮食，对不对？有气力，然后呢，有一个可以躺着睡觉、不受风寒的地方。万一生病了，有医药。请问，除了这个之外，其他不是多出来的五欲享受吗？去这样想，生命其实它的依止所需要的真的很少，真的很少。所以只要多过于这个东西，请问是不是应当要去想怎么样去念思呢？念布施这件事情呢？这样去观想。可是我们今天的人呢，不安于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就透过沐浴花香、五欲的攀缘，烁烁的去受乐，烁烁的去增上我们对五欲的贪染性。这样子呢，就牵引我们的色身呢，继续去造业，然后呢，受前世有漏业因缘的果报，就这样一直不断的在承受。那么凡夫呢，就一直不断的在这种果报上呢去承受这种，然后呢，在这种所觉受上呢，在依止于这种觉受去造种种的业，依这个业因缘，就又继续牵引这个法界的业力，法界的业力，使得这个法界的一切有情呢，头出头没，无有出奇，是如此的观察啊！不要把这个我放在其中，然后呢，发觉这个我啊，来来去去，这个法界之间一直不断的反复受胎啊，不是这样的去思维的。那么底下就做譬喻，他说：譬如车有两轮，那个两轮者呢，指的就是先世因缘跟今世因缘。其实先世因缘跟今世因缘，不是前后一时的存在，而是同时的存在。如果先是无明原型的因缘，如果今世现实不存在，它不可能令我受报。就像我长辈们的观念，如果不继续加在现世的色身上面，它会令我受苦吗？不会啊，就是因为他们的观念一直不断的怎么样牵引我今世的果报身，对不对？所以所谓力者，就是那个牵引的力量。无明原型一直不断的互相勾稽牵引的力量，然后呢，他在今世的果报身上呢同时现行。所以他就说，你应当要观察二世因缘观是同时同处的发生，行业因缘是从无始劫来无明原型的牵引关系，就如车子两轮同时在你右边这个轮的存在，然后呢，它的快与慢当然会联动你左边这个轮，左边这个轮就表示你今世的造作。所以你先是因缘的造作，可能呢就是我愧对于别人，或者是造业于他方，而这个力量一直不断的牵引，现世同时同处的存在，也牵引着我今世种种依止的造作，同时同处的在这边互相怎么样？互相你快我慢，或者同时的往前行，或者是往后行，啊，这个是正确用譬喻门去观察的。你要观察二世因缘如车子两轮，以牛力来牵引，以牛力来牵引。那么不要把牛当作是我的事体了，不是，牛力是指那个造作，造作有一个方向性的造作。那么那个方向有什么去决定？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所以呢，当观察牛那个牛者是什么呢？是指受，三受，依止于三受的造作，那个造作就有一个势力，那个势力呢就会牵引着我们这个车，才是指的是我们这个色身，它会牵引我们的色身困在同时的先世跟今世的二世因果上面呢，一直不断的流转，一直不断的流转。所以用譬喻门呢，这样正确的去合法哈，合这个法去思维，于是呢，能有所至，所至者就是所生，你会有一个意熟生处。那么把这个牛车的比喻呢，回到二世因缘去对观的话呢，就像以下的说法：二世因缘已成车啊，已成生车啊，就是二世因缘就像生车，车就是比喻生呐，哈，所以他同时这样说：四牛所牵，四是因缘。啊，四是因缘，四是因六受身牵引着六师去做种种的造作，啊，这是四牛所牵，周旋往返指的是三界六道的头出头没。 那么是身四大和合所造，所以接着呢，你看哈，从二十因缘观之后呢，就观你这个一时一手果报身呢，是四大和合所造，这是戒分别观啊，就戒分别观。那么由四大和合所造，如水墨聚一样，虚妄无坚固性啊，虚妄无坚固性，只是暂时水的冲刷呢，暂时在河的边缘啊，那么产生一些聚墨啊，产生一些聚墨。所以我们在这个观身念处的时候呢，也有个譬喻叫做观身如墨，如然后观受如泡啊。这个譬喻呢，各位应当要去回想。这个四大的和合所造身呢，就如水激流底下在旁边所现起的聚墨一般而已。当水流继续在冲刷的时候，那个聚墨可能一时和一时又散。所以只是在和善相当中，我们暂取一段暂住的相，说那是我的色身，而我们却舍弃了什么？舍弃了不生不灭的法身啊，把法的不生不灭的极灭相呢不看，而去看暂住如聚墨般的色身。所以由此一观照呢，就知道我们呢在这里呢产生了颠倒虚妄的想啊，想心。所以四身如四大和合所造，如水墨聚一样，聚墨一般，虚妄没有坚固性。那么四身因为是这样子的本质性的关系呢，所以是无常久，久是暂住啊，那时间或长或久必破坏啊，破坏你要观想，不是有人破坏，是因缘不自在故，所以它必然会败坏。所以呢，你说四身相，身相谓之我，在四大久必败坏的相上有没有我呢？这个我在身中可不可得呢？发现它不在身相外，不在身相内，也不在身相中间啊，三处不可得啊，就观察它的三处不可得。在四大和合相当中呢，没有第五，在五蕴相上没有第六，对不对？那么另外所新生的名言法呢，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两中间，三处不可得。乃至观察身不自觉，因为身只是一个受气，身只是一个受气，它只是一个领纳的作用，谁才能够去分别呢？心才能分别，意识生在其中，去分别色身所受的相，才会生起苦乐受，才会去造善恶业。所以身本身呢，它的自性不自觉，无知无作，其实是跟外四大一般，如墙壁瓦石，如墙壁瓦石。这是观察呢，内四大外四大都是无觉受，不是知者，也不是作者，是心住其中在分别。于是接下来呢，就要观这个身的背后有没有心在使这个身，心的背后又有没有我在使这个心，对不对？那么种种的过患我们在前面声闻现观看过了，所以由声闻现观可以看得到他们重在哪里，重在无我观，对不对？观察有没有那个主体在造作的那个主体。而大乘的三昧呢，主要从这里呢去看那个法的因缘和合的虚妄性啊，去抽离有没有我的观察，去看法的存在性本身呢，就是因缘和合无主无自性的存在。所以最大的差别呢，是从前面的声闻现观观察不自在空而导致无我，而这里呢是观察没有自性，无知无作，这样子的因缘和合性，不只是在我法上啊，在一切的外四大内四大啊，一切色心一切法有为法的存在，都是因缘和合性无自性的存在，所以呢根本无我亦无法，所以直接观察二空啊，直接观察二空。那么这种智慧同样学声闻法的辟支佛也能这样观察啊，也能够这样观察的。所以他说四身无有定，无定生相，无有作是身者，也没有死作者。所以呢这边就破坏了什么第一因，这里就在破第一因。你无穷去推想，你找不到 造作这个身像的作者，也没有谁去使唤人去做这个身像出来。如果这个身像是可以定做的话呢，就像现在基因工程一样呢去定做。可是所有的基因工程也都是不能够决定一些自己知识所不可及的那些控制因素。那么当结果发生的时候呢，它只能透过对结果的知识去修正因地，对不对？一直不断的用这些后果的知识去修正因地。所以也就知道，我们不管在因地如何的想要去主控，可是对果的决定性呢，是没有作者也没有始作者。没有作者也没有始作者，这是从这个身相上来观。那么从时间上来观察，先际啊，先际就是过去生的啊，过去生已经灭去了，它不可能对现世有作用。后际未来生还没有升起，所以我不能够因为有对它有任何的祈求会发生现世的作用。中际刹那不住，更不能期待它会有一个暂住或常住的现象，所以用这三际去观察它的作用相亦不可得。会产生作用，不过就是我执着落懈的影子，是我的心把已经不存在的法用名言一直不断的困扰我自己，才会升起的种种受。所以我种种受都是依止在不存在的法上啊，不存在的法上。在三际不可得的现象上，唯一会生受的就是我的虚妄颠倒妄想，除此之外无他啊。常常这样去观察，有的这个色身不外乎就像是一块肉摆在那个厨房啊，菜店啊，店馆，如果你不去理它的时候呢，久久就会生蛆啊。如果你不信那个蛆是从外来吗？不是，你拿那个盖子把它盖起来，它就会生。昨天回去啊，还在看 Discovery， 看到有一种寄生虫苍蝇啊，它就会叮到那个牛的身上，然后呢就会把那个蛆啊生在那个幼虫生在那个牛肉里面，还有那个蛆啊就会钻到那个肉里面去。然后呢那个科学家在那个牛皮上面去挤它，还有就一个白白的东西从那牛肉出来啊。所以你真的仔细去看啊，为什么我们人啊也会在死亡之后呢从身内会长蛆呢？其实就像我们身内有80000户虫寄生其间，我们吃了很多东西，你这样去想想，都在喂养这些众生呢，都在喂养这些众生呢。所以众生当我们没有办法产生代谢作用，我们没办法再产生代谢作用的时候呢，它没得吃我们吃进去的营养，所以只好吃什么？吃我们这个色身啊。所以呢就会让我们的色身败坏。其实一个色身的存在就是这种相。所以呢去观察80000户虫无量诸病，诸病者是指那个病的因缘，其实都藏在我们里面，只是我们身上有什么抗体，而抗体需要有陆陆续续吃进去的营养，对不对？使蛋白质能够生出这个抗体，它才能够抗病的因缘。只要我们的免疫功能不旺盛，不反身作用了，那么这个病就会现形啊，病就会现形。所以只是像最近院长啊，我们的行政院长讲的恐怖平衡，我们的色身啊就是随时随地处在这种恐怖平衡底下，病因缘跟抗体的因缘同时同处的存在，就看哪个因缘的力量啊比较旺盛，如此而已。所以当免疫功能不但不能够存在的时候呢，这个病的因缘就会现起，乃至于呢外四大对色身的逼迫会令我们的色身产生饥渴、寒热、行馋等，常逼恼此身。你去观察这个色身如此的不可爱也不自在，菩萨摩诃萨观身如此。你看他的结论，当这样取向观察以后呢，他得到的结论是什么？知这个身非我身，亦非他有。如果这个身属我所有，我为什么不能用我的清醒明觉的意识去左右、改变、去除一切的病因缘，对不对？我为什么不去去除这个？我想长到185公分，我为什么不能长到185公分？这些东西都不自在，不自在的原因是什么？非我。于是呢，从无我所，也不是他所有，这样子去观察，不得自在，有作即所不作是什么意思呢？ 你想做的做不来，你不想做的呢，完成时候他就做了，啊，是指有做有不做啊，有做即所不做的意思，这是不自在。这两句是在解释不得自在的意思，因为不自在，所以他所谓的做跟不做，不是有一个我在做主的，是有因缘成熟不成熟所现行的，而这个因缘呢，也没有因缘相，我们后面就会读到这件事情。是身，身相空。空的意思呢，旁边写无自性，哦，不是没有相的意思。这个身相，去观察它的性，自性存不存在，找不到这个自性不可得。而唯一的这个身相是什么呢？身相是空的，身相是无自性的，身相的存在是从虚妄因缘所生的。所以我们说，是身是假有，假什么？假因缘相而存在，属于本业因缘，啊，本业因缘。于是呢，菩萨自念，这里加个冒号，啊，你看他的结论是什么？既然如前面所观的种种不净，得到了八万护从、无量诸病及饥渴寒热行残等逼恼此身，于是呢，观察色身不自在，所以不自在这个身相是什么？这身相是自性空的，它的有是什么？是虚妄因缘而有的。所以这种假有是属于行业因缘无端造作，无作者无作者。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菩萨之念，我不应习生命，习者就是贪婪执着。所以我今天所有的行业不应当为我所而去造作。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必要为一个非我的现象呢去卖命嘛。何以故？是身相，不合不散，不来不去，不生不灭，啊，那么乃至于不依其其是清安的意思。那么不依其是怎么说呢？换句我们现在的白话就是不自然有，不自然生，它也不是藏在那里的，啊，不是说它本来就在那里的，它无端端的就出现在那个地方，它自然就现行在那个地方，也不是这样子的，它不合不散，不来不去，不生不灭。就像大江流去，对不对？战线 的种种河面的种种现象也不久住，所以呢，它根本没有和善。和善者是有暂住相，只是我们的取相。可是呢，它的相久不久住，根本也不久住。所以当知，它所有一切的相，只是名言取相而生有，而这个有实际上有没有呢？实际上是无有的。所以我们才说不合不散，啊，不合不散。所以他也不来不去，不生不灭，常即灭性，也不是无因自然常有性，啊，就是不依其的意思。如此本末究竟，推想细念，于是呢说是寻身观是身，无我无我所，所以我们说是空，啊，依着无我无我所说是空。这个跟声闻仙观就不一样，声闻仙观呢从空，他没有直接讲出空出来，他讲出不自在，从空导到无我。而这里呢是说非我所有也非他有，种种的因缘导到什么？导到无自性空的观察。所以他你看刚好相反，观是身，无我无我所故空，空故无男女等诸相，无相故不作愿。这就是三悉陀门，啊，从种种的因缘观，观五蕴什么？观五蕴不是我所有，于是呢从此破无我无我所，依无我无我所故呢观察是空，依空故呢，你既然这个相是空的，你怎么还去分别有好丑男女等，啊，那么既然无相，你怎么会去作愿？怎么会想说啊，我下一辈子要投胎成男的啦，投胎成女的啦，投胎到哪里去呢？这些作想其实都是不可得的，我们只能在因缘上呢这样子啊，这样子啊，占据啊这个相而已，是自己的取相这样想。那么最明显的是应该是《维摩诘经》吧，对不对？《维摩诘经》舍利弗跟天女龙女的那段对话，对不对？那舍利弗就有点看不起那个天女，他说你是女生相，对不对？你这么小怎么可以成，怎么就成佛了？于是那个人呢，那个天女呢，就把舍利弗变成女生，舍利弗他的神通再怎么厉害都变不回来， 他那种不自在性啊，这不自在性就知道这个相是你取相想所生起来的。如果你认为法是实有的，你就会受这个系缚啊。如是观者得入无作之门啊，无作之门也是从空一直到无作啊，是这样子哈，从空门入，那么入到空无相，而最后得到无作之门。这在此呢，就是观察解脱啊，依着空无相无作观察一切法解脱门。好，既然知道身无作也无作者，但从诸法因缘合合生，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关键了。那么因缘是有的咯，对不对？由四大所造，那么四大这个身既然是合合无自性的存在，那么因缘四大应该是存在的嘛，应该是存在的嘛。你看底下就讲了，虽然这一切无生无作无作者，但从诸法因缘生，但是是诸因缘作是生者，亦从虚妄颠倒故有。为什么？因为呢，是生其中。为什么？因为在因缘聚散的过程当中，认识作用在中间升起，产生了分别取相想，所以你才会有升起灭去一段一所果报生存现象的一种认识。离开的认识，你怎么会知道你曾经活过一生呢？对不对？如果你这一生都是植物人的存在，你也不能够去知道你这一生有多长的寿命。你离开你的记忆，请问你的生命有什么样子的感受？没有感受。所以你一切的造作都是一定有认识作用，在这一段我认定的生存期间当中呢，身体种种受种种想啊，种种受种种想，才是什么？我思故我在，对不对？所以存在性是认识作用卡在其中，不要忘了这个东西。所以因缘有没有合善，有没有生灭，有没有来去？如果是不在其中取相想的话，所有来去，所有生灭，所有聚散，都根本不生嘛，对不对？所以这些生相怎么来的？是是在其中升起。你起了一念了别的作用，认为有，认为无，就是这一念有无的声响，你才会呢取了一期寿命的攀缘取向。所以各位在这个地方稍微仔细的去观察，就不会认为因缘实有，对不对？然后呢，第五大是无有的，第六蕴是虚妄的，因缘相本身就是什么？虚妄因缘颠倒故有。因缘本身虽然是缘起有，那个有是相有，并不是体有。而那个相是什么？生灭变异。生灭变异则就是有为法，有为法其性无常，所以根本没有相。所以呢，相而无相，相而无相。所以在无相的生灭注意的过程当中，你会去做任何愿吗？于是呢，你翻译成无作也好，翻译成无愿也好。所以由此并不是说不做不愿，而是说你不必因为空无自性的我或我所升起种种的想心而去造作而去祈愿。所以无作无愿者是不要依止于我所生有造作的心生祈愿的心。所以呢，无作门是去观察不依止于我所的一切造作心。所以只要相于无我，一切利益众生、利益因缘啊、利益因缘的一切的造作都是好的，都是好的。从过去以来呢，生态专家呢非常推崇两种生物，一个是蜜蜂，一种是蚂蚁。不过最近蚂蚁红火蚁造成台北人的恐慌啊，不是台湾人的恐慌。因为各位如果有去过佛罗里达，就很恐怖啊，那个在十字路口的那个电灯啊，经常就会无端的坏掉了，把那个控制器一打开啊，里面都是红火蚁。红火蚁是厉害，它电都不怕啊，它连电都不怕，它就住在那个电器里面。有些时候呢，你把那个电脑打开啊，里面呢已经筑窝了，有一个小土丘呢，就在那个 box 里面，电脑 box 里面住在里面。你发觉电脑怎么会宕机坏掉了？那个红火蚁如果不去好好的去看呢，里面呢真的是很麻烦。很麻烦。所以呢，这个可是你可以看到他们有没有意识， 其实他们是瞎子，他们也没有意识作用。他们唯一的作用呢，就是让这个母体啊，让这母体一直不断的流动性的无障碍的运作，它只是这种本能，本能性的存在啊。所以呢，也没有人在使唤这个过程的发生。那么我有一次看这个 Discovery， 他就讲了，人类有一种组织是很类似蜜蜂窝一样的存在，他就举什么航空母舰。如果把航空母舰啊，那种美国航空母舰的那种载航空器的那种东西直起来的话，就跟帝国大厦一样高。你看啊，它那个里面呢，从甲板底下有24层啊，24人，不论它什么样所载的飞机，连人都有6000人，在一趟航空母舰上的人就有6000人在里面活动，舰长就一个，他不可能看到每一个人的活动去发号施令，对不对？所以每个人呢就穿不同的颜色啊，执施不同的使命。那每一个人呢就是依着跟别人的互动在产生这种生灭来去种种的关系。所以每个人就这样一直不断的心业因缘这样牵引造作，牵引造作。所以呢，在航空母舰里面的那些人呢，其实他的活动思维的方式其实就跟蜜蜂窝每一只蜜蜂其实没什么两样。可是人有意识，这样活久了还是要靠岸，去活得像人一样，活得像人一样，如此之差别而已。所以生命现象的存在是这样子的，空无相无作去观察。所以你知道这种世间牵引的相是如此这般，所以你不会在这个地方呢向于有我有我所的去造作。所以你用空无相无作去观察，解脱涅槃是唯一的一条世间出路啊，世间出路。可是呢，大乘的观察不是只观察空无相无作的三解脱门，不是只想取向涅槃而已，它会有进一步的观察。观察什么？观察无声。好，你看哈，他说从诸法因缘合而生呢，了解呢是诸因缘作是生者，亦从虚妄颠倒故有。于是呢，了解是因缘中亦无因缘相。我们依着因缘生法来说，一切万有存在，对不对？可是因缘本身有没有相？因缘本身本来就是生灭诸义的相，是因缘生亦无生相。因为它不是为谁生，它不是有谁去指使这个因缘啊，你就这样暂停，这个叫做合，这个、叫做散，对不对？有一个始末，才会有合散，才会有生灭，才会有来去。如果无始亦无终，你怎么可以说在背后有一个作者，而这里是受者，乃至于作者背后有一个始作者呢？这些东西都不可得嘛。所以你去观察因缘相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有，是因缘生亦无生相。如是思维，知是生从本以来无有生相，而不是此时你这样用空观去观察才没有的。所以是生无相，所以不可取。记住哈，他就已经从三解脱门的解脱观转成无生观了。所以呢，大乘三昧的观察包括两件事。第一个，先观察解脱啊，自性的极灭相；第二个，从极灭相呢，去从无作之门呢转向无生去观察，而升起无生法忍啊，升起无生法忍。所以自是生从本以来无有生相，自是生既然无相，所以你怎么可以升起取？升起取就是染着心，取者就是执着。你在中对我所起执着，对法起执着，都是依止于什么？依止于颠倒因缘生的因缘相。而这个颠倒因缘的因缘相根本无相，所以你根本不可取，对不对？如果你说我的我执法执，连你执着的所缘都不可得，那能缘的心可不可得？亦不可得。所以由此观察唯识观，就观察无啊，恶取空。我们现在念749页啊，好，无相无可取，无生故无相，无相故无生。所以呢，从无生无相辗转相因，但狂凡夫故名为生。狂者就是名言失色，狂者就是杂染因缘。我们一般讲的杂染，不是实际上有灰尘卡在我清净的自性身上，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所谓的杂染，依照三性三无性的观察，就是什么？就是 片剂所值的名言之心。依着名言杂染，狂惑我的之见，狂惑我的之见。你不信的话呢，你转个名言去解释这个现象，对不对？你转一个念头，心情就不是不是就改变了？我们常常可以去这样转念，就可以知道什么东西在蛊惑我的感受。名言，名言对现象的诠释会生我种种受的差别相，这叫做狂，这叫做狂。狂不是没有的意思哈，狂是依着这个虚妄颠倒的相，我呢名言生相而狂骗于我，这个我称之为生。生就是积聚，积聚者呢背后的心相是什么呢？集起为心，相是积聚的，心是集起的啊，如此相因而生，无有自性，无相无生，无生故无相。好，你看很精彩哦，这一段这样一直下来啊，你一直不断的那个理路啊，要抠紧啊，要抠紧，这样很流畅的去常常这样去思维，在一切现象生灭的观察底下呢，你这样去观察，这样去观察，所以你会去珍惜无常生灭的当下。但是呢，只要它一过去，就如我昨天晚上所讲的，我很喜欢的，心如流水，法不住法，法也不引申诸法啊，法也不会著着诸法，一切法就这样子啊，这样子的流过。菩萨如是观身实相时，如此正确的观察时候呢，你就会离诸染欲浊。所以呢，这样才能够说有正见，才能够离欲啊。不经过这种如理的思维，你了解什么东西是过患的，可是你能够去弃舍那种杂染的心吗？不会。如果你的习气还是这样名言生相的话呢，你没办法离欲的。所以呢，这样去观察身的实相的时候呢，才会离诸染欲浊，心常细念在身。因为细念在身本末推求的缘故，所以称为叫做寻身观。那么如果各位喜欢法华经的话呢，用法华经的实如是来想寻身观。寻身观就是细念在心，随相而本末推求，这位是寻身观。寻身观就是具跟你的身的生灭注意相俱生正念，这位之寻身观啊，细念在心，以这一个正念去观察身的生灭注意，谓之寻身观。所以呢，相性体力作啊，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如此这样子的究竟推想，而知道一切内外以及内外皆不可得，是名为菩萨生念处啊，是为菩萨生念处。你看文也不长，这一段文呢、啊，我是鼓励各位背起来，呵呵，就是生念处，我看最短的一段话了啊，非常精要的啊，非常精要的。龙树菩萨呢就用这段话啊，你看里面包括空无相无作的法要，包括无生法忍的观察法要啊，观察十二因缘用二十因缘观的法要，而且呢。开示我们二十因缘同时同处，如车之二轮同时同处的牵引存在啊，牵引存在，而不是先后一时因果的存在。用这样去观察啊，用这样去观察啊，这样是名菩萨生念处。同样用这种善巧去观察外生不可得，观察内外内安乐外净妙上的染浊也不可得啊，亦如是，是这样的施舍啊。所以这段道理呢就是这样来的。那我们稍微呢回去看一下声闻现观，各位看到724页，首先呢你可以发现声闻现观呢非常着重取业相，有没有啊？你去看清净道论的话，清净道论把阿含经种种的业相啊，观察无我的业相呢，把它分为叫做40个业相啊，40个业相，各位也可以去读清净道论啊。那么这里呢就把这个不净想呢取相呢依五相去想啊，生处种子自性自相，翻过来究竟依着五种相呢才会生出什么，才会生出种相想，在我们后面呢倒数第五行的副次，从生时到死时无一净处。那么呢从虽复不净有没有常相可得呢，发觉也无常，虽是无常有没有 少乐可得呢，发觉无不大苦，由此呢转向从无常生苦来去看，其实不是无常生苦，而是有漏生苦。你把常性的染着入在无常法中去杂染，去贪求，去顾念，去希望，去生种种的受想，于是呢造作种种的苦。在这里边呢，我的天呢得出三个结论。在这段文当中呢，我们得出三种结论是什么呢？第一个，苦乐因缘相上没有差别，不管你说是苦相还是乐相，在因缘相上是没有差别的，所以我这边写的四个字，苦乐无别。可是我们为什么会有乐受呢？只不过以小苦为乐，或者以辛苦为乐。我这边就做了三个结论。所以呢，由不净很快的转成无常，由无常转成苦，由苦呢去得出三种结论，了解苦乐无别，毕竟大苦，对不对？这个色身为是一大苦聚。那么呢，我们为什么会有暂时的乐受？不过是以小苦为乐，以辛苦为乐。好，你就换一个啊，换一个苦受啊，以那个新来的苦受暂时说它为乐，久了以后呢，你就知道它是苦的因缘。如此三个结论：第一个观察苦乐毕竟无别；第二个观察为什么暂时乐受会升起，以小苦为乐，以辛苦为乐。如是观察呢，就翻到728页，知道这个身是真正最大的过患。为什么？它是苦的相，是苦的因。苦相者是果，苦因者是因，因果同时同处，一直不断的辗转相因。如果你染着其中，毕竟什么结果是不自在的。所以何以故，第三行，何以故不自在故，这是关键字哈，关键字。所以呢，发觉这个东西不自在，不自在就应当不属我，也不属他有嘛，对不对？所以你何必爱惜此生命呢？啊，此生命它真正的可爱处是在什么地方？于是呢，底下去入理去观察，于是底下说，行者思维是生如是不净无常苦空无我，他结论是无我。可是呢，大乘的观察呢，就入从不自在了解，不是我所有，不是他所有，不是自他所有故空啊，由空故呢无相，无相无男女相，不但如此，也没有随好的好丑相。那么于是呢，无相无随好，离一切相故，我不能够相于我所的去作愿，所以呢，入无作自门。而无作者呢，就是一种无我对外修养的体现。所以你一切的造作，当观察不为我所而造。由无作门呢，去进一步观察，由无相而观察一切因缘相本身也是虚妄颠倒。这个生灭诸义，从本以来无有生相。所以从无相观察，并不是有相故说无，而是根本从本以来不生。有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合不聚，也不是自然无因而生。如此呢，遣除是因而有啊，是因而有的一切生相，入无生忍当中去观察一切法啊，由无生忍生出平等舍啊，得到般若的智慧。由空性的正见呢，去展现出无我的修养。一切的造作啊，一切的造作回向法界的众生，回向三世十方诸佛，自己呢在其中不居功，用这样子的修养正住于当中呢，一直不断的增上般若的智慧，般若智慧。所以呢，就在这个法界的大道场当中呢，去修养自己的两种功德啊，两种功德，这就是修行，这是修行。所以其实意趣一样，不过呢，个人的偏好不同啊，个人的偏好不同。他们从功而入无我，这边呢从无我无我所而入三邪罗门，从三邪罗门不执着在涅槃相上，遣一切相而入什么？而入无生法忍的门，以菩萨无人无生法忍去观察一切的道果都不可得，以不可得故呢安住其心，行无量劫的菩萨道。只有这种最高的智慧，才有办法支持菩萨道的成立，否则不可行啊。否则不可行啊。 啊，这样你去仔细的去思维，你去对读一下啊，对读一下，它的善巧其实呢就那么一点点没杠呀，一点点没杠而已。那你去前后去对照一下。好，我们翻回到749页，最后一个字。接着呢，看看它的观受、观心跟观法。好，就接读到750页哈，菩萨云何观诸受？啊，怎么样转观三受呢？就是内受啊，就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他说云何观诸受？诸受呢？你看发觉，你看这种龙树菩萨的说法呢，他在取相上不花很多文字。他说受，依圣严量说法很简单去区分嘛。啊，受有三种，无外苦受。啊，若苦若乐，若不苦不乐。啊，无外乎是三种相，是诸受。你看，立刻就是观察什么？观察八部中道。八部中道呢，最重要的观察是从三世因果相续相去观察什么？无所从来，灭无所至，是直接从无明原形行缘事，一直到生老死又被苦恼。无始无终，无所从来，灭也无所至。由三世因果去观察如，由三世因果十二支支相上去观察如，而这个如，请各位去观察，是诸受依止于五蕴生灭上。五蕴本身是生灭，而不是由五蕴法的自性存在。五蕴本身就是缘起，既然是缘起，这个相就没有一个自性的我从无明而生，乃至于没有我因着生老死而灭。所以如是观察十二支缘起，无所从来，灭也无所至。所以观察这个法是无来无去，不生不灭，不合不散，也不自然有，对不对？也不然长生而有，这样去观察这个法要直接去观察。你看用八个字就说尽十二因缘啊，说尽十二因缘的三四相啊，这三四相的实相真理是什么？就是如一切法如，就是如其本然，就是如其本能，这样子虚狂颠倒妄想而生，这个报果，那个生是报果，那个逗点要拿掉，生这个报果，生这个易熟生，这个易熟生只不过是巨末般的暂住相，它不是有生灭，它不是有聚散，它不是有来去的，它从无始到无终。这样不断的三世牵引，没有自信住在其中，所以我说它没有聚散，没有聚散主体故，所以它没有生灭，没有生灭没有来去，对不对？也不无因生，这样观察四因不生，四因不生，但从虚狂颠倒妄想生。以唯识观来讲的话呢，虚狂颠倒妄想就是四，四的三能变，对不对？六四的了别能变，七世的思量能变，以及八世的意熟能变，种种不断的因缘变化升起，生什么？生这个意熟的报果。好，所以那个生是报果中间那个逗点要拿掉，生这个报果。所以这个报果呢，根本只有无所从来，灭无所至，不来不去，不依不异的种种这种中道实相。那么一切的相是属先世业因缘同时同处造作的牵引而已。所以呢，这个属先世因缘呢，请观照前面一段的文，属先世因缘同时同处造作的互相牵引，是菩萨如是求诸受。求者是观察，去思维，去看，依这个名去寻那个实啊，去如实如其名的去寻思自性，诸受的自性可不可得，就发现这个受不在过去，不在未来，也不在现在。能够牵引我现在造作三业的那个受，不是过去法，因为过去法没有力量，未来法还没有生，更不是无助的现在法。知是诸受空无我，无我所无常，加两个字，毕竟破坏，应当这样去思维，不是先有后来破坏。破坏者是变异的意思啊， 是无有变异，哦，破坏反而是无变异相，它本来就是没有变异，一直不断的在相续流动嘛，所以有自信常相才会有说变异嘛。如果他根本没有常相，没有自信可得，哪来的变异相可得？啊，不过你暂定一个始末去说有变异而已啊。所以要对这个文字哦，不要依文去生想啊。你如果真的认为有破坏，你就会有个自信想在那个里面啊。所以当观察这一切法空无我无我所无常，毕竟破坏啊，毕竟破坏啊。如是观察三世诸受。空无相无作，这边已经简单了哈。详细的观察，请对照前面749页。所以749页一段的思维是标准语法啊，标准语法，各位如那个理去思维啊。如是由三十因缘十二支缘起呢，去观察空，空故呢没有男女诸相。既然没有男女好丑的相，你何必依止于我所去作愿呢？于是呢，如此入解脱门。这个所升起的智慧呢，叫做解脱智啊，升起解脱的智慧。那么于是呢，升起解脱智之后呢，进一步观察诸受生灭相，一知诸受不合不散不生不灭，如是入不生门。不生门，请在旁边写法身。法身常自即灭相，于是呢，所谓不生就是法身相。这里升起的什么法身智？